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《论语》系列第三集孔子的故事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孔子的绰号是什么呢？你有猜到了吗？昨天我们有提示哦，跟孔子的身材有关哦。好，来听今天的故事吧。孔子的故事第三集，孔子的绰号。你有没有绰号呢？你的朋友都是叫你的名字还是叫你的绰号呢？孔子的好朋友又都叫他什么呢？当然也是叫他的绰号咯。没错，孔子也有绰号。不要忘了，孔子从小当然也是个孩子，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个伟大的至圣先师。你的朋友当中很多是不是都有绰号呢？像是小青姐姐小时候的绰号叫做阿丑，然后高中的时候叫做霸丸。我的朋友当中呢，还有人绰号叫做猪头，还有人叫做小花。那么孔子的绰号你知道是什么呢？不是丘，那是他的名字哦，也不是仲尼，那是他的字。所以我们说孔子名丘字仲尼，字是一种别名，名和字都是他的父亲替他取的，但是绰号呢是别人取的。我们在先前的故事已经说过，孔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啊，额头很高，所以像个小山丘一样，爸爸就把他取名叫做孔丘。那为什么他的字叫做仲尼呢？因为他是家中排行老二，仲这个字就是老二的意思。其实呢，孔子不但有一个哥哥，还有九个姐姐，这在我们之前的故事中也有提到，所以他排行第十一。照理说他应该叫做十一尼呀，为什么叫仲尼呢？那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是重男轻女的，算排行的时候啊，女生通通不算，所以虽然有九个姐姐，但是却一笔勾销，这是不是很不公平呢？如果你是女生，现在一定会抗议抗议，对不对？还好现在我们已经是男女很平等的时代咯。当时呢，孔子的妈妈曾经到附近的泥丘山向神灵祷告，求他们能够赐给他一个儿子。后来果然怀孕生了孔子，因此就把刚刚那个仲后面再加一个泥放在他的字里头，是要表明对泥丘山神明的感谢。他的绰号到底会是什么，你猜到了吗？如果没有的话呢，给你一个提示哦。我们曾经介绍过，孔子的爸爸呢是个大力士，鲁国有名的大英雄，身材非常魁梧，所以其实呢，孔子长得也很高哦。在2500年前的时代啊，其实大家营养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好，普遍来说个子都不高，而孔子站在人群里头就像鹤立鸡群一样特别突出，所以他的好朋友们都叫孔子的绰号是常人。如果用闽南语来讲的话，应该叫做漏开。孔子小时候的绰号叫做常人，但是后来到他长大求学甚至当老师之后呢，他常常说自己其实是一个两脚书橱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他当然是有两只脚可以到处走来走去，但是他的满腹满脑子里都是喜欢读书，喜欢吸收各种知识而蕴藏的内涵。有一次呢，孔子经过楚国的射邑这个地方，当地的县长对孔子很好奇，就向他的弟子子路打听，
你的老师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？
子路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后来孔子知道这件事，就对子路说：
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，老师这个人呢、做起学问来像个拼命三郎，用功到连饭都忘了吃，研究学问有了心得，就高兴的手舞足蹈，把什么烦恼都忘了。他活到老学到老，根本忘记自己年龄有多大了。
孔子这么好学，当然装了一肚子的学问，就像是一个会走动的两脚书橱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几个有关孔子非常博学的故事哦。其中有的故事有点像是传奇，到现在我们生物学非常的发达，回头来看孔子所说的这些话，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不过在当时，孔子能有这样子的推理跟研究，还是很有趣哦。远方的老鹰。有一只被箭射伤的老鹰掉在陈国的宫廷里死了，身上的箭非常奇怪，它的箭杆是一种护木所做成的，而箭头却是石头所做的，而且有一尺八寸那么长，大家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奇怪的箭。刚好孔子在陈国，陈国的国王陈敏公就派人去问孔子。孔子说：
这只老鹰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，因为这种护杆十足的箭是肃圣国的土产。当初周武王灭商纣，建立周朝以后，曾经派使者到各个蛮夷之邦宣扬国威，要他们向周朝进贡土产。肃圣国进贡的就是这种箭。后来周武王把大女儿嫁给胡公，陪嫁的礼物之一就是这种肃圣箭，而胡公的封地就在你们陈国，所以你们的仓库里说不定还有这种箭。
陈敏公听了，派人到旧仓库去清查，果然找到当年周武王赠送的肃圣箭，证明孔子的话真的没错哦。巨人的骨头。在西元前494年，吴越两国发生了战争，吴王夫差率军攻陷了越国的都城贵姬。吴国军队在拆卸贵姬城墙的时候，发现了在城墙里有一截人的骨头，而这根骨头非常的大，大到居然要用牛车才能够装。大家对这么大的人骨都很好奇，可是没有人知道世界上有谁会有这么高的个子呢？于是吴国就派人去向孔子请教。孔子想了想，然后说：
这是防风室的骨头，当年夏禹曾经在会稽山召集各国国君开会，防风室故意捣蛋迟到，夏禹就把他杀了，他的一截骨头就可以装满一牛车。
吴国的客人问孔子：
那防风室到底有多高啊？
世界上最矮的人是焦尧族，只有3尺高。世界上最高的人顶多是焦尧族的10倍高，所以防风室的高度不会超过3丈。
当时鲁国的贵族季桓子，他在凿井的时候挖出了一个很大的瓦罐，而瓦罐里居然有一只活的动物。这动物长得有点像羊，可是又不是羊，大家对这种动物都很好奇，可是却没有人知道它的名称。于是季桓子就派了一个使者向孔子请教，这个使者想要测试孔子到底有多博学，故意就说：
我们在凿井的时候，从地下挖出一只很像狗的动物哦。请问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？
我想你们看错了，这只动物应该长得像羊，而不是像狗。据我所知，在山上的怪物有魁和魍魉。魁是只有一只脚，长得像牛的怪兽。魍魉是山精，能模仿人的声音来迷惑人。在水里的怪物有龙和网象，龙会呼风唤雨，网象会吃人。在土里的怪物没有雌雄的性别，长得有点像羊，所以叫汾羊。你们挖出来的就是汾羊。
从前面这几个小故事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当时的人真的都非常的敬重孔子，甚至认为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的呢。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只要有疑惑都来向他请教。你会不会很好奇，孔子在那么久以前，当然不可能有考古的器具，或者是真的有那些生物学的学问，那他怎么能够这么胸有成竹，这么有信心地回答这些问题呢？其实从刚刚的答案当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孔子都是根据他所学习观察的各方面的知识来加以归纳整理，然后推测出合理的答案。也因为这样，所以就算是有人想故意欺骗捉弄他的时候，他也能够根据他已经知道的正确的事情、正确的知识来推理出，对方其实是说错的哦。像刚刚在怪羊这个故事里头，马上他就知道这个使者所说的是错的，而孔子回复他的却是原本季桓子所想要知道的答案。孔子真的是非常厉害呢。孔子的绰号是常人哦，再加上他很喜欢看书，又拥有很多的学识，所以呢，大家觉得他根本是一个活动的、会行走的图书馆，像长了两只脚可以到处走动的书柜呢。下一次的故事我们会听到，孔子最知名的作为之一呢，就是孔子兴办了历史上在中国的第一间平民学校哦。在当时，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，现在是都可以去读书的。在当时呢，有钱的人才能够去当时所谓的私塾来读书。而孔子办的学校，在当时能够开放一般的老百姓去读书，对当时的人来说，是一项很惊天动地的事情哦。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听孔子的故事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。